就不想那么快让他走了，所以就讲慢一点了。不是了，其实实施也蛮重要的啊，他不单只是一个议员啊，但他也是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各样的挑战啊，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各样挑战的一个首先是一个根据了啊，就是说这些苦难临到的原因是什么啊，但也是一个应许，因为他最终应许我们上帝要得胜啊，他的教会要得胜。好了，我们上次从第十节十一节哈啊，我念一下经文，他说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兰耶楼直到王的酒闸，人必站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他是延续前面的应许啊，他说到一个将，就是不久的将来要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啊，但这里的应许是等到基督升到天上啊，复活升天，圣灵被赐下啊，那时呢福音就不只是在犹大了啊，就是以色列啊，那时基督的福音就要被广传啊，原因也不是说因为那时才有人传，其实之前你传也没用啊，圣灵不会做工，所以在外邦没有人会明白啊，除了一两个少数啊，上帝特别保留的人啊，但是一般上呢在圣灵被应许赐给教会之前呢，这个福音是被就上帝把它限制局限在啊，福音的工作是在犹太人的当中了。OK， 所以当福音开始被广传的时候，其实这里就是说教会就是耶路撒冷啊，是指到新耶路撒冷嘛，就是教会了啊，它要被显露出来，意思说以前耶路撒冷是被众山所包围啊，就看不见的。现在周围都成为平原了啊，成为亚拉巴啊，是平原的意思，就是说人在远处就看见上帝的教会啊，上帝的圣城，上帝的子民，过往男主人到上帝面前的，那就是这些从这个旧约的背景来说是律法啦啊，是犹太人啊。从本性来说就是人的罪了啊，这些都在基督里面都被耶稣基督解决了，他来承担了，所以这些拦阻都要拿掉了啊，就是人可以有一个平坦的路，可以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向他来祈求，但他的关键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了。OK， 啊，连他还没讲完呢，他后面还说，这耶路撒冷要充满人呢，要住满人，他主要是说，在旧约里头，这个上帝的教会好像已经没落了啊，因为这个大卫的国度被分成两半，十个出去剩下两个，十个被掳剩下两个之后也被掳了。基本上是好像没戏了啊，连回来也是一个支派办这样，其他也零零丁丁，但回来之后的人也不完全就是相信应许了，所以表面看来好像这个耶路撒冷的应许就好像落空了啊。虽然这个城还是有人住啊，但这里指的耶路撒冷应该是一个预表的意思啊，就是上帝的教会好像自从大卫的国度啊，就是交给所罗门之后就一直就是走向啊一个消亡的一个情况，但是这里会说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呢，它会重新充满人呢、啊。但他不是自己来的，那人不自己跑出来，是上帝从四周围哈、要召回他一切的子民，这里当然不再是指 那个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 啊，这是说上帝在创世以初所选召的啊，这些被召回的人都把他放到归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就是耶路撒冷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圣城，连使他们的救恩就永远被基督的代赎所保证啊，意思说这些进去基督身体的人永远不灭亡啊，当然不是他们厉害啊，而是因为基督的代赎不会失效啊，因为上帝已经宣告这个救赎的完全，意思说上帝不会再要求别的东西了，已经在基督里就上帝就怎么说呢，我们说满足啊，意思说上帝的要求达到了，也就不收回这个事情了，所以意思我们只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救恩永远是被保证的啊，当然怎么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是一个大课题啊，就是是不是去教会就是在基督里面呢，是不是洗礼啊，吃圣餐就是在基督里面，这一些的动作其实都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表现啊，一个外在的表现，但它的关键是内在的，就是重生，你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你有基督的灵重生你，那你当然也会有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一个表现啊，就是去教会啊，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也会有各样啊，就是说喜爱圣洁，听明白神的话啊等等，但是这些只是与耶稣联合的一个外在。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的救恩永不失效，在基督里面永远被保存的话呢，其实是因为基督不失败，是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做持守直到我们见主面的工作。 OK， 所以因为这样呢，就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能够安然居住，就是说虽然外在还是有敌人啊，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在2000年前就是五旬节之后教会开始上帝就让那一些虽然那时还在宗教迫害当中啊，但是那一些被上帝拣选的人，他们已经经历神与人的和好，他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安然居住啊，这安然居住是指到他们的主要是灵魂了啊，但是身体也不排除哈，有的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苦难的哈，但是主要是指到人的灵魂永远在上帝那里享受安息，因为上帝不再定罪了像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宣告和平，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说它不是未来哈，它已经实现了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在朝向它的终结点啊，终结点就是最终一切的敌对者都被除去啊，最终上帝的荣耀跟主权呢要完全的实现啊，这是我们在盼望的事情啊，但我们今天已经享受基督里的平安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哈，跟世界的人这也是上帝让我们在各种情况了都可以被考验的哈，意思我们常可以问自己嘛，就是面对各种压力啊，或是环境变迁的时候，你常问你自己跟世界有什么不一样？这其实也是一个，也不绝对啊，但是最少它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体验在基督里面的那种平安的一个根据啊，对吧？像你说现在如果说年轻人或是学生工作我们都被放在不同的挑战里面嘛你问说你是学生考试好了，你面对考试很有压力基督徒也有压力，不信主人也有压力，然后我问你了，你是基督徒是吧，有什么不一样我有祷告你有祷告，这个叫不一样吗？你知道我有时听一些 不过我也不好说就一定是这样啊，我只是 OK， 我不说名字，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说你们可能也会听到啊，就是一些人你说他孩子啊，或是他的丈夫或者妻子，你可能不来教会的啊，可能呢知道什么是基督教，但是呢对信仰没有兴趣的 OK， 那可能他常常劝他们信主啊，他们不管他。你突然间有一天他会跟你说，哦，感谢主啊，你问他什么事啊，哦，我的老公今天祷告嘞啊，哦，哎，我的儿子会因为他考试他祷告啊，哇，我很高兴，当然我们也为他高兴了，但是我也想他要明白，就是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会祷告，这是本能啊，这不是信仰。啊，当然也可能是信仰，但是这也就是人急会乎天呢，这我们古代人都懂啊，就是如果你儿子在平常日子的时候，他会打开圣经去读，我想这个比较特别，因为连基督徒都不做啊，很多基督徒也是哈，不遇到苦难也不会祷告，但是如果遇到苦难的时候，有人就稍微祷一下告，关键也不是他祷告，关键是上帝有没有听他祷告。因为人求神是本能来的啊，你今天不求是因为骄傲了啊，但是有一天你一定会求的 OK， 每一个人到最后一天面对审判的时候他都求的，只是他是那时的求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施恩的时间过了，因为万口都要称基督为神，都要跪拜他，对，那时魔鬼也得跪拜啊，但是都被定罪了。所以我意思说，如果我们遇到苦难啊，我们遇到考试啊，我们会祷告啊，当然这是好啊，至少你知道你是基督徒，你需要祷告。还有嘛，你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很多的区别呢，一定不是你会做什么啊，我会吃维他命 C 啊，我会吃多两粒蛋啊。不是，你的心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吗？对吗？就是你在基督里面呢，对吗？你那个平安，那个赦罪的平安，那个和好的平安呢，让你跟世界的人应该有一个绝对的区别，不是稍微在本能上的一些区别。那你说四月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失去工作。啊，当然我们也为他祷告，但是同时候呢，在面对工作挑战的时候，你跟不信的人有不一样吗？哦，我到处找人帮忙，哇，当然这也不是不对，但是还有呢，是吧？所以其实这个在基督里面，在耶路撒冷啊，可以安然居住是现在的，不是以后的。如果是以后，我们大家今天就是。不管了哈，我们呢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反正这是以后的事嘛。但如果已经是开始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安然居住的话呢，其实就表现出耶稣那句话说，这个世界是有什么，大家都会唱的一个歌哈，就是说这世界有苦难啊，那基督会在他里面，基督会赐给我们啊一个和平啊，一个以神和平的平安。那这个是绝对的区别啊。对不对？疫情，最明显了啊！现在是大家都有的了啊，就是大家都会牵扯到的，不管你是学生、工作、家庭 ，OK， 好，什么态度呢？我的同事已经，我看他们蠢蠢欲动了。我现在看他们天天我们开会嘛，啊，有时老板还没来啊，我就听他们在讲，都是讲啊，几月几号要去哪里玩啊，已经订好票啊，什么时候要去 Texas。我本来就不是说 Texas， 后来哦，他们在讲吃东西啊，就他们已经很急不及待要去餐馆的那个，不知道那什么，就是大出去的那种，就夏天可以在外面吃饭的那些地方，哦，他们已经很向往啊，戴着墨镜啊，拿着家里最好的那瓶红酒啊，啊，约这个同事什么什么在午餐时间去那边，啊，一直讲一直讲。当然我没参与啊，因为讲法语我也不参与。说哇，这些人啊，就是说要旅行啊，要什么啊，好像他给我的感觉是说他们已经一年，去年嘛啊，已经没有旅行了， 好像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年再不履行，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了。他们好像觉得自己已经不是 human 了，他们觉得哇，怎么可能呢、啊？好像没有呼吸这样啊。我说，哎、有那么可怕吗？反正我就觉得好像我不是人了、啊。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同类的，因为我每次回马来西亚，他们都以为我去玩了、啊。我说你们也想一下，有人去同一个地方去十年，每年去两个月，有谁这样旅行的？说你们想也懂啊，你真的以为我回马来西亚去海边晒太阳，我不会换个地点啊，我老回同一个地方做什么？肯定不是玩啊，对吧？讲也没用啊，不会明白的。总之，我就想问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疫情里头，你在苦难里头，你的经历跟世界的人经历很像，你可能觉得很认同，哎，大家都这样啊，哦、好像。你就很正，你不一样的，本来你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有耶路撒冷安然居住的平安，对吧？当然如果你会发现你跟世界的动荡很像啊，也好，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是时候嘛，特别是年纪还轻的人啊、然后像我这样老的就没戏了，不过年纪还轻的应该多多少少哈啊、是这些时候让我们有改变了啊、开始想说哦，原来啊，我过去在平顺生活的时候，可能我太不注意了，所以我染上了很多的这种习惯了。连当上帝一打击的时候呢，本来教会是平安的，但是我就很不平安。因为我染上了很多又吃又喝又这个又那个的习惯，好像当上帝把这些拿掉的时候，其实本来不应该影响信徒的，因为信徒本来就不在这个范畴的。OK， 所以当上帝打击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教会是有平安的。虽然我们不能聚会啊，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会断绝的嘛。所以很明显，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平顺的日子呢，生活是世俗化的，所以就变成当世界动荡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动荡了。我们太多钩啊，钩在外面了，拿下来，你不需要钩在外面啊。我也不是叫你变成另外一种人啊，这是上帝自然的一个改变，但需要透过很多的这种磨练啊，让我们慢慢改学习了哈，学习慢慢。就是更加在信仰上纯正，也在生活上就是思想上纯正不会有两种的生活，就是好像周末的时候是一个很基督教的生活口里讲的都是神啊神啊神啊神啊，一到了星期一连就开始就另外一种的身份好像是理所当然，因为你要跟世界打交道，好像你又把你自己放到外面去了，口里讲的都是一些世界人的口吻认同一些世界的追求，你不会有平安的这样子，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嘛，他上帝不喜悦我们有两种的神当然，基本上你是礼拜天就是七分之一敬拜耶和华。连呢七分之六是哇七分之六就是其他六天了你是敬拜了另外一个神我不懂那个是谁那可能是你的自己，也可能是世界的虚构总之那个不是上帝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经历的事情也是上帝用一个很大的局势让教会反省所以我有时跟你们说时间一久事情会出来的已经过了一年可能大家还是按兵不动了现在但是第二年就是现在已经进入第二年你开始看事情会出来的OK 蟑螂蚯蚓会转出来的等不及了嘛所以你开始看到一些人离开教会啦，你开始看到一些人背叛信仰啦，看到一些牧者辞职啦，换工啦，看到教堂关门啦，也看到可能有人分裂教会，有人，你说，都挨一年了，为什么不能再挨几个月啊？ 不行啊，因为我在说啊，这不是人定的，这是上帝的考验。当考验要结束之前呢，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判决就出来了，好像烤蛋糕这样嘛，你总不能说没结果对吧？所以要考到结尾的时候呢，好坏得要分啊。所以你会看见现在可能事情慢慢要靠到结尾，那就开始很多的事情打击会临到教会，临到信徒的身上。其实也不是说上帝怎么样对这些人呢，我想上帝还是爱他们，但是这就是他在这段时间预备他们的目的，也是考验他们的目的啊。我都为就是我知道的人呢，我当然还知道一些你们不认识的人呢啊，包括我家人啊，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哥哥啊也感染，也是很突然的，我们教会就是整百人也没有事啊，但是就他算是第一个。那么多人呢，大家在外面跑来跑去做工啊，没事啊，就只有他是第一个。但是现在开始有了，那上礼拜又多一个，当然我家，我妈妈上礼拜也跌倒了啊，但也不是跌的，但不严重啊，她是没有伤，但是她伤到头，因为她跌的时候敲到头，她头就头盖就是受伤了，去医院啊缝针，不过她好像 OK 了，我打给她。他跟我讲别的东西，好像他忘了，他头缝了14针了，好像都不知道。不过我母亲是这样啊，他很快他就放下了。所以，但对我来说，一年前没有发生的，大家都是很好啊，不也不是很好啊，好像都好像被保护啊，每个礼拜做礼拜啊，聚在一起。就从来没间断呢、啊、这样子。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靠近啊。我不是预言家，我只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有一点点感应嘛哈。如果当上帝动作不大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有一点敏锐的心啊，知道说是时候了啊，这个蛋糕要熟了，那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烤对不对啊。这个是焦的吗？这个能够吃吗？总有一个成绩要出来，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啊，就是说，凡属神的儿女，无论是在苦难，晓得处，卑贱也晓得处富贵，啊，让我们随时随处，都显出啊，就是我们是属神的人，好吗？好了，不多讲哈，我就今天要多讲一两节啊。就是十二节我们开始啊，他说耶和华用宰羊攻击那以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
眼在
眶中干瘪，吞在口中溃烂啊。啊，这个好像看医生这样啊。那它是一个形容词了啊，它刚才我已经花很多时间讲第一章子了，就是说到教会在不是在将来啊，就是因为如果你说这些经文都指将来啊，这里就很难解释，你说天国还有什么什么征战什么什么眼睛会干瘪，它不是说将来，它说现在。当耶稣基督教会开始的时候，敌人还在的，不敬虔的人还会就是被上帝允许啊，来考验教会啊，那些不就是好像你说征战啊、苦难啊、病痛啊，也会被上帝使用来使教会痛苦的。OK 啊，但是呢我们一直都强调这一点，也是圣经一直强调的，就是。上帝会保护属于他的人，就算我们被放在当中 OK， 连他不但保护我们，他也不会忘记做审判官来惩罚那些作恶的人。所以上帝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无能的，只能够好做好人啊，就是老是把你从敌人当中救出来，但是呢好像他没有能力去追究那些作恶的。其实圣经说上帝的公义本性就不允许上帝会忘记任何的恶， 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不是审判你，就是好像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你们听说耶稣要来审判世界，这听过了啊，大家都讲。哎，圣经好像用一些字眼会让人很多想象。他说耶稣好像贼一样来，你们听过了啊？耶稣说啊，那个日子没人知道，人子就来，是吧？圣经有这个用词啊。哎，就有很多人说啊，耶稣会偷偷来啊，你不要不来崇拜哦。刚好那天你去赌场，耶稣来，耶稣说，哎，某某人在哪里？哦，在赌场。哦，你就亏了，你一生来教会就亏那一次你去赌场，耶稣就来了，所以他吓你的啦，他就叫你每个礼拜来聚会，你人来心不来啦，人还在赌场，也不是一样。其实我们的主耶稣需要偷偷来吗？什么东西要偷偷啊？偷偷就是偷偷，那是偷偷抓贼的嘛，是吧？就是上帝其实要找你的把柄，找不到，人家就要突然间检查啊，就抓到你把柄。我想问了，当上帝要定你罪的时候，他需要偷偷来抓把柄吗？那些不被拣选的人一生都是罪啊，你怕没把柄啊？他不抓你最后一刻，你一生啊，那个罪多到把你淹没20次都可以，100次都可以。所以耶稣不需要偷偷来啊。那别说像贼来的日子，其实不是说耶稣偷来啊，是说人啊沉睡到完全没有感觉，好像挪亚的日子，耶稣也用这个例子嘛，对不对？我想问大家，当时那个时代都不知道有洪水吗？最少挪亚知道，挪亚知道有洪水啊，挪亚也跟人说人家不管他而已嘛。所以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好像不知道，但其实是不相信啊，不是不知道。所以说回来这里了，就是说其实上帝审判的时候，他不是因为就是抓到什么把柄了，就是说啊你做不好啊，那你就审判。然后我们心里说，有上帝他做很多不好啊，你怎么只虽然说没办法没证据啊，哦，这我们法庭还是要讲证据啊，啊现在抓到了证据，我就只能告这个罪，你放心啊 ，OK， 一切都不义不会走掉的，一句话一个想法一个动作，这些恶啊。就是我们行过就对上帝的得罪啊，他不会消失的，他会自己出来作证的。你会很可怕，就是你以为你都不错啊，反正以前的事你都忘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一切的恶他不会因为时间啊，就好像就跟着历史不见了，不会，他好像是一个人格这样。因为圣经用罪呢，好像有时是好像有位格的，就好像他会走出来说我在这里，耶稣问这句话是谁讲的啊，是啊，我是他的话，他所以那个追究是彻底的。为什么？因为天国是彻底公义的，他不是我们地球啊任何一个国家换一个总统换一个法律啊，大家都觉得哇全就是焕然一新啊，嘿，换汤不换药啊，一样的啊。天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所以它需要一个完全彻彻底底没有残留的罪啊。OK， 所以你能够想象上帝这样对我们呢、啊？他会彻底的保护你，因为我们是他选选的，他也同时会彻彻底底的对待啊一切。对教会对信徒的攻击跟毁谤，一切的恶行，如果今天地上没有办法，就是地上的法官了啊，做不到啊公义的事，因为没有证据嘛。 OK， 你不要灰心啊，肯定有一个法庭他逃不掉的，那个法庭也没有律师，不需要律师。 OK， 上帝是绝对公平的。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要么你是站在神那里的，所以你就绝对可以有稳妥了啊！你知道啊，你不需要报复，你不需要不安啊，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嘛。但如果你是站在另外一边啊，你自己有时也成为是别人的伤害，有时你也自己成为是上帝话语的抵挡者，你要当心，因为这也逃不掉，假冒伪善的人。 永远是第一个被审判的，不是作恶的人啊，作恶的人是在后面的，因为他们已经是那些作恶还否认作恶，作恶还装着行善的人，一定是排在前面的。就好像耶稣基督责备的不是税吏，不是妓女，责备的是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冒着上帝的义做邪恶的事情啊。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上帝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是圣经的应许啊，他要证明啊，他对教会的一个好像爸爸哈、啊、对孩子的啊一种的宠爱啊，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啊，最好给你的不是你啊嫁个好丈夫啊，娶个好妻子，生个乖孩子，买个大房子啊，找到好工作。这不是所谓上帝的最好，因为买大房子之后，你天天修房子不去聚会啊，这个是咒诅，啊啊生了很多孩子之后，你天天忙孩子的事，你忘记灵修祷告，这个哪里是上帝的宠爱啊？圣经应许我们，上帝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呢，永远都是指将来的，因为那个经过审判之后的才配得称为是最好的。一切在今世的都是上帝怜悯我们，因为忍耐不够啊，因为我们呢耐心不足啊，他就给我们啊。但是其实那些比起完全的美好是差太远了啊。好了，所以说回来这里呢，就是在今世里头，我们就不要抱怨说为什么还有一些攻击教会的敌人呢、啊？因为上帝没有说今世就没有啊，他没有应许这回事情啊，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很惊讶啊，我们信了耶稣还没有平安啊，没所谓平安就是安全啦、啊。我们信了耶稣还会被感染，我们信了耶稣还会什么？不需要惊讶 ，OK。因为上帝从来没应许在这个地上就开始让我们可以就是脱离考验是因为现在是他正在考验预备我们承受那个完美的将来的时刻。如果你现在不要被考验，那结果很简单，就是不及格了就是你考试一半你跑出去的话肯定就是不及格了，你也不用再想哈、啊，就是你这一科不用再就是不能毕业了啊。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你不能要求要走的嘛啊，你就忍耐啊，过了考试你不足的，上帝怜悯你给你补上啊。所以我们在今世里头应该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福分啊，不成为那些很多到最后一刻就是不能够走下去的人啊，最后一刻坚持不了的人呢当然不是他自己坚持了，就是上帝收回恩典的人呢，毕竟就是那些我们说上帝没有拣选的人。上帝没有拣选的人不会是那种杀人放火的，也是那种人啊，但是不只是那种人啊，不只是今天你看很坏很坏很坏的，上帝没有拣选人也会在教会里面的，对吗？因为那个拣选的显明最后不是看你现在的，是看上帝持守你到最后。所以我们一方面有确信，因为我们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已经拣选我们，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很战兢，不要靠自己啊！我们常常认罪悔改啊，不要妥协说啊，反正我被拣选了，不用怕了，慢慢来啊！不能有这种心态，是因为那个终结点不是现在嘛？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任何的困境啊，社会的变迁，反映出我不一样啊，反映出我跟世界不同啊，这样你会说这是一个安慰啊。原来上帝已经把我分别了，那如果反映出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呢，你不要拖延，比如说反正我也洗礼了，没有反正呢 OK， 犹大肯定会站在审判台前他就会指着自己就每个看到犹大都没有可以辩论的借口了 如果你再不服，上帝把扫这个以扫也叫出来，把扫罗王也叫出来。旧约里头、新约里头有无数的，就是向神选民的，但最终是被咒诅的人。可拉一党的那个占满了那个台面，每个指着自己，连你还能够说我是谁的会有，你不用讲了。你也不用再说我是做过什么。犹大说你们没有人做的比我多，我是跟耶稣握主，我是耶稣的门徒。好吧，好，所以说回来这里，这是一种在今世的张力啊，就是一方面我们用信心依靠上帝的应许，一方面我们不妥协自己啊，这是正常的。 OK， 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困扰，这是正常。这个困扰这个张力呢，给我们的这种就是不安呢是健康的，因为它会让我们不会贪恋今世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很多的困扰或是在苦难里头啊，很多的这种不安呢，如果你细问下去都有一些深层的原因的。其实那些深层原因都是上帝要他改变的，要这个人放下的。当然那深层原因是你自己知道的啊。OK， 但表面的原因是很多人可以帮助你的啊，医生也可以给你吃药啊，什么什么，那是表面的问题。但是就是挑起这个现象的那个问题本身是更原来的啊。所以我盼望上帝到最终啊，他可以保守凡是他所预备的哈，所拣选的人。 OK， 所以敬虔之人呢，就是属神的人啊，我们是住在耶稣里面，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敌人啊，不代表我们没有危险，不代表我们好像那些人觉得自己是什么刀枪不入的啊，百毒不侵的，不会的啊，我们一样会痛苦，会生病，会跌倒，甚至会失去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继续的仰望那从天而来的保护，意思说就算上帝要我们牺牲放下我们的物质一切啊，生命，我们相信我们的灵魂是在基督里面被保证的，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的信心啊，依靠的不是自己啊，是基督的代赎，是永不失效的，因为上帝已经印证了，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印证了他做的满足了神的要求。因为如果耶稣不复活呢，就可能是表示说，不是可能了，就表示耶稣不及格。 OK， 但是圣经说让上帝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也表明他是世人的救主，好吗？好了，所以这个是激励我们啊，如果敌人越凶啊，这些危险越大，应该也是上帝要停止要审判这些敌人的时候。所以我有时这样子跟你们说，也不是我在那边做梦太多啊，你说啊疫情要严重，为什么长老说他要结束啊，结束就应该是慢慢的嘛，就是慢慢减消啊。哎，我又不是看行情的，我怎么知道，我只是用这个原则告诉大家啊，如果啊恶者敌人越凶，上帝其实他的这个介入的时刻就越近了。那圣经很多都是这样说的嘛，对吧？撒旦气冲冲下到我们这里，彼得说是因为他的时日不多嘛。所以我们当然不是喜欢的看到很严重很高兴啊，不是啊，我们绝对没有这样子，只是说我们心里面有跟世界不同的感应啊，世界会觉得很严重的时候就觉得遥遥无期，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上帝要结束事情的时候，他通常呢就是放任这些恶者啊，到最极端的时候上帝就介入了啊，就显出他是那个得胜者，也让那个最后那些上帝要改变的人啊，在这个严重的这个攻击之下，被就是被选就是被 被改变过来，就是学习谦卑啊，就是转变过来。OK， 慢慢慢慢会让我们学会麻木的啊，其实它不是一个好事来的，可以吗？啊，就是很多我们的痛苦，如果上帝还让你觉得痛啊，啊还是好啊，但如果你已经以痛苦共存，你已经习惯了。说啊，每天都会这样痛的啦，有什么奇怪？其实这是咒诅，就表示说你的生命里头就有这个痛苦了，啊，意思说这个东西变成了是，它是你的一个记号了，啊，所以如果苦难呢，啊，都是因为时间，让我们全世界的人都习惯的话呢，其实这个不是好事嘛，因为人不会再悔改了。通常上帝就我 I mean 世人是会这样啊，我说对教会上帝还是会让我们有一种区别啊，就是痛苦的区别，有一种追求和平 的渴望，有一种追求脱离苦难的渴望啊，以致我们可以及时的来回转啊。所以这里就说上帝要攻击了，那些敌人呢，他说用灾难呢，来打击就是攻击耶路撒冷的那些人，啊，这刚才我前面说了，就指到，一切从外在的，一切从内在，因为这里说耶路撒冷其实也算是一个城啊，这些敌人不一定只是外邦人啊，也很多是犹大人，很多可能也是以色列人啊，所以他指所指的这些敌人呢，我们不能只是想象啊，都是很凶啊。啊，都是拿枪拿刀的，不一定是这样的。他后面的经文会告诉你，他很多是你自己的人，自己的家人。耶稣也说过了啊，就是到最后这个信仰的冲突啊，最大的还不是外在的，啊，很多时候是内在的，是家庭。耶稣说，一家五个人，就有两个跟三个对立，三个跟两个对立。啊，这是我今天早上在马来西亚讲到的经文。我是没有背圣经啦，不过那句话我刚刚讲我记得了哈。OK， 那他说他们会就当上帝就是攻击这些敌人的时候啊，他们的肉必消磨啊，这你说啊，站好好的为什么肉会不见掉？这不是减肥啊，这个不是肥肉消磨，是说肉消磨是指到一个力量就会失去的意思啊，因为他们站立呢就好像他们好好的，他们都很健康，他们都有勇气有装备，他们预备打仗的时候，上帝突然间把他们的力气拿掉了，所以当然肉体还存在啊，但是好像没有了肉啊，没有了力量，这是上帝的一个刑罚来的。所以上帝不一定是要派天使应对应啊，你放个核子弹，他放五个核子弹给你，你一个航空母舰他实收过来，上帝不从来在历史里面，在圣经里面你都没有看到上帝跟你应对应的，他好像是人跟这也很难说了，昆虫这有点太夸张，不过就是不同等级的好吧，他不用我们的武器的，他也不需要，他的打击呢是临到一个一个人的身上，而且呢他的一个攻击点呢绝对不是对待你的武器，他是在你的本质上面就把你击败了，所以没有办法跟上帝斗，就是这样啊，对吧？就好像有孩子跟你过不去啊，跟你要睡觉啊，不要，我还要玩啊，还打游戏，你给我睡觉我不要了，爸爸会做吗？很容易嘛，去楼下把电源关了。哦，对啊，可能孩子还有电池啊，所以现在电池没收了啊。总之，你怎么斗啊？你跟你爸斗，说我要玩，好啊，那个电源一关，全部睡觉没了啊。对上帝来说，他要打击人，不是难题啊，因为人的生命在他手中，所以这里呢，肉必消磨，就是说，上帝如果要让一个强大的军队失败，他不需要派很多的军队，他让这些勇士啊突然间没有了力气，突然间没有了勇敢就可以了， 对不对？我管你在是什么武林高手啊，什么张无忌什么的，我就把你的勇气拿掉，你就比一般的人都没用啊！你根本连拿刀都没力，虽然你很壮，你连刀都拿不起来，因为你怕嘛。你们试过怕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力气的，它不是你的肌肉问题，什么都不是。就是很奇妙的一种动作。我有一次，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是一生第一次一种经验了。我们住在教堂啊，就很大的地方，就牧师是住在里面的，我们在那边长大。但是我们教堂前前后后没有邻居的，就是旷地啊，空地，因为是一个宗教地嘛啊，就常有一些人来偷东西。OK， 就是我也不一定说是印度人啊，不过就总之就是有不同的人了哈，他们就会爬进来，有时就会打破玻璃，就会进去我们的大堂啊，就找了看看有没有奉献啊，总之就会，但是我们也住那边嘛，所以有时他们就会趁我们不在就来偷我们的鞋啊，有时就好像我的一些银币啊，这不是什么银币，就是铜，就是 coin 啊，哈，小时候零用钱都没有纸币嘛，爸爸都给我们几毛钱，不是啊，存起来了，不舍得用啊，存到满满的时候，这个家伙就给我拿掉了，气死啊！就是总之，就有这种事了啊，但他不是当着我们在就来的，总是常不在，他们好像也知道我们不在，是吧？好了，长话短说了，就有一次呢，我们在楼上聚会，他在楼下就两个就进来打破玻璃就进去偷东西了，但是很刚好我也下去了，我就听到有声音，我就奇怪为什么停车的地方有那沙沙沙沙很多声音，奇怪啊，然后我就冲过去后面看，我就看到真的是我看不到人，但我看到影子，因为没有开灯，然后我就很紧张啊。因为那时我不喊不出来，我本来想要喊，我叫其他人下来嘛，但是我觉得我开口没声音，我不是很大声的吗？为什么一点怎么样喊都喊不出来，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因为我最早要吓一下他们，那是喊不出来没声音，我就随手就抓了一个棍啊，当然不是打人了，因为他们在那个铁门的里面我也打不到他，然后我就想说吓他们，但是我就是那个棍我拿不起来，很轻的，平常哎呦一个棍没小意思，就是觉得没力气，我想要吓他也没有办法。你突然觉得我发生什么事，不是一个好好的健康的年轻人，为什么喊也喊不出声音，拿一个木棍都拿不起来，就是你可以拿但是你挥不起来，你觉得好像整个手不操作，其实是怕，但我那时是很怕了啊，就是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里面啊。当然后来他们是跑了哈，那后来家人就父母下来开灯了嘛，就看到一包一包，其实他们还厉害啊，把东西都打包了，想要拿，但是可能就花太多时间打包，所以最后拿不了，可能拿了一两包出去了。其实那些东西不值钱啦，都是一些教会的道具啦，什么什么的。不爱你们了，长话短说，就是我经历一种就是人好好的，但是好像突然间那个灵魂走了，你的身体不操作了，没力量。你想，如果上帝要打击地上这些骄傲的人，他需要动用什么什么核武器啊什么，好像那些时代论啊，就说哇以后的人类啊要结合起来哈，大家要中国有多少核子弹，美国有多少核子弹哈，大家要对准耶和华啊，要去跟耶和华征战，你说需要吗？上帝就让这些骄傲的人呢就躺在那里就好了，根本不需要动了啊，所以这里说他们的肉就消失，就是说没有力气啊，这也是上帝的咒诅了啊，在生命记有讲到啊，就说到那上帝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啊，虽然生命记说的是疾病了啊，就是我们说的瘟疫啊，但是这他是在指一种特别的方式啊，使到人就消失了，他不需要 啊，经历怎么样大的征战，他们就消失了。啊，好了，意思说敌人可能会很骄傲，觉得他们有了一切的供应，他们呢一定会胜过我们。那但是我们仍然相信那个掌，就是掌权的那个判决者不是敌人了，是上帝。啊，他时候到，一切都会在他面前消失，如果他要的话。啊，连这里说力气会消失啊，像肉会消磨。他说眼在眶中会干瘪，你说这是什么病啊？这不一定是一个病啊，只是说眼睛通常是一个很受保护的一个器官啊，所以不容易受伤的。因为我们有古代的人也是很会保护自己眼睛，我们现在也很会保护眼睛啊。但是你再怎么保护，它在眶里面，就是在你的里头，就是在保护里面，它干掉了，它不是给你挖出来的，它是它自己干掉。你说上帝可以让你看不到东西，好像傻了这样，就是眼睛可以说是心灵的聪明啊，就在好好的情况之下呢，做错一切的决定，可以的，有什么难？因为我们的聪明在他那里嘛，对吧？你还有一句话没有写上来，不过中文是写的哈，就是吞在口中溃烂啊，啊，其实不是吞啊，但和本是照字面翻啊，啊，你看英文，他是说舌头啊，舌头在口中溃烂，意思说这些人他们都不能够说话啊，你说说话这个是本能嘛，哎呀，在监牢你不给我自由，我也能够说话啊。但是上帝说我不让你说话的时候呢，你的舌头失去功能，不用打你的，不用像很多人要打压这些这种异议分子啊，就是啊，你讲不，我不喜欢听你讲话，把你关起来啊，不让你讲话，不让你发表文论。上帝说不用了，不用管了啊，我让他舌头根本不操作，毁烂。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啊，意思说他不是军备，他也不是人的这种威武啊。其实上帝就是用这个方式告诉教会说，你们如果怕，是因为你们想看到的东西没有看见，就是我们想要看到一个更多的军备在我们这边。所以说你们不需要看这些东西，因为我的攻击不是这一种的，不是外来的，因为这些人都在我的手上啊。OK 啊，这当然这是对教会的应许了啊。接下来我再讲一节啊，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都举手攻击。那这就刚才我前面说啊，就是不单敌人，我们一直想象是外面进来的，哎，这里也开始告诉我们，这些敌人你是内在的。OK。啊，就是说外面有四面八方有仇敌来攻击我们啊，我们要有信心啊，知道上帝不会丢弃啊他的教会。但是他说你也要提醒自己啊，这些敌人呢是从里面，因为他是大大扰乱，而且是个人彼此揪住。其实他的意思是兄弟之间啊打架的意思啊。当然我这章只是讲前面的啊，我给你们看下一章，就这里哈，什么叫做大大的扰乱啊，你说敌人来不会扰乱啊，我们城里的人同心合意抗敌啊，不会扰乱啊。什么时候扰乱啊？就是内乱啊，就是外面有敌人，里面有叛军啊，就产生了很大的混乱了 啊说教会的景况啊，在末世的景况啊啊，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不单有人明明的攻击教会啊，用法律啊，啊，用一些形式主义啊，啊，用一些的观念，其实内在教会有更大的仇敌，就是信徒世俗化，对吧？就是我们说教会的走狗，所谓如果教会有叛，就是我们所谓叛，这怎么啊？就是出卖者叫什么？Betrayer 啊，就是走狗，太熟了，就是叫什么，出卖者了哈 ，OK， 出卖信仰的人 ，OK， 我们都觉得哦，这个人很坏啊，是什么样？我们想出卖信仰的人应该是啊做坏事啊什么什么？不是，你看圣经，出卖信仰就是爱世界的人。啊，你说爱世界很多啊，啊死了很多啊，因为上帝不是讲嘛，如果不爱上帝，啊，就是没有两个主嘛，是吧？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所以如果爱世界就不能爱神，你爱世界。就成为一个敬拜偶像的人，其实敬拜偶像的人就是叛教者啊，所谓的啊，所以更危险的事情呢，不是因为有打压在外的，是教会世俗从里面出来的，里面的人、里面的牧师、里面的长老教导大家不要征战啊，跟世界和好。举白旗，我们出去啊，我们要传福音嘛，啊，我们就不要跟人家不好吗？对吧？我们要找机会跟人家讲，你说牧师啊，你讲这个20年了，请问你的努力哈，啊，跟世界和好的努力，有带过几个人信主呢？啊，牧师说，哦，还没有，还在努力当中啊，20年了，要退休了。我认识太多这样的借口的人啊，每次都告诉我说你们要和好，要跟世界人做朋友，要做朋友，为了传福音陪他们上赌馆，你不要赌就好咯，在旁边帮他看水嘛。好啊，你这个赌徒朋友信了耶稣没有？哦，还没有，还在努力当中啊。好啊，你就是怕受苦，找了这么差劲的借口。你如果让自己跟世界一样，你让自己走世俗的道路，你还能够做见证吗？或是说人家还需要你讲见证吗？人家说没区别啊，你不是跟我一样吗？只是你吃饭前做个祷告，那礼拜天去个教堂搞活动，只是这个区别而已嘛，其他人跟我一样，我在赌馆你也在赌馆，我在酒吧你也在酒吧，有什么区别？你说要传福音，你根本就没办法传福音。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危机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虽然好像很和平啊，我们不像以前啊，教会初期有很多的这个罗马兵啊、犹太人啊，啊他们呢，啊，杀害基督徒啊，因为我们今天很和平。你不要被骗了，你往里头看，多少教会解散，多少教会分裂，都不是政府搞你的，是谁啊？世俗信徒自己为了体贴某一种的事情，把圣经的一些道理举出来做借口，批示攻击。每一个教会分裂过了2-3年，你回头看，你都看得出都是人为着自己的利益或是各样的好处或是不满，用上帝的名义制造纷争。其实这个伤害我们说是内在的，比当时罗马人呢用兵丁来杀害你严重的多了，对吧？我想我们在欧洲，我想没有几间教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如果我这样子讲，跟美国人的教会讲，可能他们不懂我在说什么啊。他们永远都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过日子。我想我们欧洲教会几乎每一间都有伤痕的 ，OK。啊，所以我不需要很多解释啊，只要你诚实，你回头看啊，你说那些举着神的名要出去要公义要圣洁的人今天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继续圣洁啊？为什么不继续公义呢？哇，原来不是这回事嘛。所以这种一直伤害上帝的家的行为，其实在末世是很普遍的，只是因为太多了，所以我们也不觉得什么好像不当一件事啊，但其实是很大件事的。因为既然神的家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嘛，是不是？所以说回来，这个扰乱就大扰乱是内在的啊，是因为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当然啊，我们没有好好教导是一回事啊，但也有还有很多人会冒这个上帝的名，冒一个虔诚的外表啊，就进到神的家中，可能最后带来这样的一种我们说灾难啊 ，OK。所以，我们还是要谦卑了，就是说如果上帝用这些事 来考验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对上帝失去盼望。我们还要知道这只是上帝的考验，因为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OK， 那是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当你从当中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没有丢弃你，他站在你这里啊，最后他的子民啊是必定要得胜的啊。这里的形容说，刚才我前面讲啊，他彼此啊揪着啊举手攻击呢，就是还是形容打架的，就人跟人的这种打架的，就是你比较有力量，你就抓着人家的手不让人反击啊，你就一只手，因为你手大嘛啊，像你孩子不听话，你一只手就抓他两只手，连你另外一只手做什么，你另外一只手就打他咯，那他就不能反击，因为他的手被你抓的啊。所以他说那个时代就是苦难的时代呢，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彼此攻击，而且攻击的是自己的灵舍。 OK， 所以这是先知的话了啊，也是上帝要我们预备的，就是如果在教会里面谁可以抓你两只手打你的，很可能就是你的牧师，就是那些站得比你高啊有职分的人啊，他有所谓了哈，他有一些的能力，他可以就是攻击你毁谤你而让你没有办法还手的啊。但是又怎么样呢，上帝要得胜了啊。如果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可以谦卑了啊，继续的依靠他啊。那最后一章了，你们给我完成它我就结束啊。14-15节，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视为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时临到马匹骡子骆驼如驴和林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以那灾殃一般啊。好了，不好意思啊，我也是中文读得不好，骡子啊不是驴子啊，好了啊，总之动物了啊。 OK， 好，那他的意思就跟前面接下来啊说，就是外面有敌人，里面也会征战，所以说犹大不是跟耶路撒冷是一起的吗？没有没有没有，他说犹大要在耶路撒冷里面征战啊，所以是兄弟跟兄弟之间也要彼此对敌的那种情况啊。哎，后面为什么形容一堆的动物啊，还有说许多的财富？那其实他的意思啊，我看解经书的啊，那中文看不出来，他是说这些敌人呢，他们来攻打教会不是因为他们好像要来抢你的东西啊，他们就是要来打你而已，因为他们比你有钱，他们比你富足，这是这个意思。就是一般的你说打仗啊，人家都选一个有好处的地方去打哈，就是要抢要杀害要占据嘛，对吧？所以他们是为着你的金银来的。那上帝说，那这些敌人，教会的敌人呢，不会想要得好处的，他们就是为了摧毁教会，所以他们累计的比你还多，各样世界的财富都在他那里，他有足够的资源来摧毁你们。 OK， 所以如果我们被放在这种情况啊，我们还不真的依靠上帝，我们还要想自己搞什么小东西啊来保护自己的话，我们太无知了。你知道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小伎俩来面对的，你一定是输，而且输得很惨很惨的那种啊。所以上帝说省起来啦，人家拿刀拿枪你也就不要磨刀磨枪啊，不够他多的，我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肉就消磨，眼睛就干瘪，舌头就溃烂，好吗啊。这是我们对上帝的盼望啊。所以当敌人越猖狂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啊，我们要相信这是上帝行动的时刻临近了。哎，结尾提到动物啊，也有这个意思啊，因为他说到当上帝要刑罚作恶人的时候，他说这个灾殃啊跟另外就是之前的灾殃一般，就是之前灾殃是指到恶人啊，他说他们的动物，他们就是所谓上帝跟动物没有过不去的啊，这些都是指到他们的拥有了啊，都 成为上帝要摧毁的，一说当上帝要毁坏要审判这些就是世俗的人的时候，上帝也会把这种思想或是意识形态也会摧毁的。 OK 就是所谓的马屁啊、与骡子啊，这些是他们的就是累计的成就就他们打仗抢回来的东西了上帝都会一律的把他们除去。这让我们能够很放心的依靠耶和华，就知道上帝没有缺乏能力的而且他的公义呢是彻彻底底要彰显。可以吗？好了，我今天就停在这里因为下一段经文就是进入尾声了，就是另外他的那个话题就转了，所以我就停在这个地方。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结束这个第14章的第15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你在古代的时候就预备你的教会面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样的考验跟苦难是的，我们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像这些初期教会的这种灾难我们也可能觉得或许圣经所说的这些事情已经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就开始松懈开始妥协，我们也开始在生活当中允许很多的世俗进到我们的里面以致每当你稍微给我们动荡的时候，我们都措手不及，是吧？这就反映出其实我们在平时的操练上是何等的不足我们何等的忽略以致我们看来好像是相信依靠你的人实际我们还是有很多对自己的顾虑很多对自己的追求你只不过是我们敬拜偶像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供物的一位依靠者，你并不是我们心中真正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就求你透过这些的动荡透过这些的苦难你再次的打开我们的心眼给我们机会能够改变，给我们机会能够回转祝你让这些事临到你的儿女身上目的不是要来摧毁我们的信仰，而是要炼净我们让我们之后能够成为更坚强的人能够成为更坚强的儿女也能够兼顾那一些跟我们一样现在恐慌无助的人成为他们的弟兄姐妹，也成为他们的一个走天路的一个同伴，所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下午来敬拜你，也让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中来提醒给我们有一个更真诚的一个赞美，更真诚的敬拜，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